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在这里呢，能够以真诚的心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也以真诚的心呢来去问候每一位啊。因为可能你在工作的当中，也可能你是在这个家里面，无论你在哪里呢，都是可以能够在听我们的节目，更是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的。
所以呢，我们希望你就好好的在原定或者是原来的地方做好，不要做其他的事情了，听我们分享，然后呢你也将你想到的东西写给我们。
随时跟我们来保持联系啊。那我们在家里面呢，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家人，我们在一起可以一起的生活，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有很多的同事，我们可以一起的努力工作。那其实呢，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有不同的人在一起，有分享，有鼓励，能够彼此的来建造，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特别是你发现呢，跟家人在一起呢，有的时候呢是很容易相处的，但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因为可能太熟了，我们在一起彼此的都是非常熟悉，我们的习惯呢，做事方式啊，有的时候呢也会容易产生一些的冲突，产生一些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是正常的，关键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的，我们怎么样去互相的扶持的。
所以当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有冲突呢，我们小心了，不要再继续让那个冲突发展下去，最好呢就能够收起我们那个尖锐的表达，能够好好的跟我们的家人分享我们所想的所看到的，不要太尖锐。
特别是呢，我们常常讲家庭呢是一个避风港，你回到家里面就可以享受这个彼此之间的爱，享受彼此之间的帮助互动。但如果你常常有一些的冲突，常常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避风港呢就变成了一个苦难的港湾啊。
不要把它变成暴风港
啊，
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应该进入家庭以后呢，所有的风浪都让它平息，我们真的住在避风港里面，不要引起暴风。
特别是呢，在外面工作也好，或者是你受到一些委屈也好，不公也好，你回到家里面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放开心，可以去畅谈，可以去互相的鼓励，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当中享受这个避风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拜热卡提，今天我们会谈到父亲跟儿女的关系。
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礼物，传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使命，让我们知感听主言，更蒙主恩情。
亲爱的多斯提，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是来自于引之乐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经文。经文说道，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而要按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使徒保罗斯教导作为父母的信徒如何的管理儿女，他在经文中提到，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自己的儿女。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劝诫，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温和的词语，象征透过鼓励和劝勉的言语来培养孩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父母通常以严厉的态度来教养自己的孩子， 他们的态度大多是责备多，赞美少。教导儿女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留心自己的言语，也要学习阿尔撒麦西哈的榜样，带着爱心和温柔来关爱众人。箴言十五章一节说，柔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狂暴的话激起怒气。温柔的态度使人容易接受，也使孩子乐意顺从，严厉的态度反而会使他们更反叛和顽固。多斯提以麦西哈的心为心来劝诫别人，其实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愿我们以温柔的言语彼此劝勉，彼此鼓励。无论你是为人父母的，还是别人的朋友、丈夫、妻子、同事、子女，请记住使徒保罗斯的教训吧。多斯提，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自己是怎样以言语跟人沟通的呢？如果你是父母，你怎样与自己的孩子相处呢？
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呢也是很特别的，因为妈妈呢常常是照顾这个儿女比较细致一点啊，在生活上，但是做父亲的呢可能是在这个理性上或者是在人生上可能多跟儿女有互动啊，所以做父亲的责任也非常重要，在很多的关顾教导呢上面呢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如果儿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管教，有一些的警戒，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养育儿女呢其实都需要保护，还有呢要栽培，除了栽培，牧养也是重要。我们知道呢要帮助他们认识主，给他们有关为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指导。
所以
父亲的责任是很大的。
对，所以父亲呢严格来讲呢应该是一个牧者啊，他去牧养这个好像羊一样啊，能够让他在正常的一个社会的环境的当中能够怎么去面对这个家庭啊、人际啊，这些呢都是父亲很重要的责任呢。
这些责任呢是没办法撇掉不做的。所以呢既然要做的时候，父亲呢就要好好研究自己可以怎么付出时间，付出他所有的来帮助儿女成长。
有的时候儿女不听话呢，淘气呢，那做父亲的呢就要严格的去管教啊、警戒啊。那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管教警戒的话呢，容易让小孩子呢走偏了路。所以呢这里说不要激怒儿女，也就是说他做错的事不要随便的去骂他呀、打他呀。那做父亲呢应该好像这个慈父一样啊，去关心他，去知道他为什么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去牧养他，让这个羊呢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责任。
所以父亲呢要跟儿女的有时间去交谈啊，去了解自己去了解儿女的需要，在他们的需要上面也补足他们的需要，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父亲真的要和他的子女好好的要找十五分钟来谈话，看看他日常的生活怎么样。
最少十五分钟啊。
对，然后呢对症下药的，然后对症下药的帮助他，指示他。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医治的神》，然后我们再当问题找到你，我们一起来听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
受伤的心流血不离，忧伤的灵啊在哭泣，我的救主耶稣是我唯一向我，我枯干。
多弊，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陈然、
天成，同你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创世纪四十章一到八节，这些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人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两个臣宰，把他们关在军长府内的监牢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军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就伺候他们。他们在监房里过了好一些日子。他们二人就是被关在监里的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同一夜各做了一个梦，二人的梦各有不同的解释。到了早上，约瑟进去到他们那里，见他们神色不安，就问法老的两个臣宰，就是与他们一同关在他主人府内的监牢里的，说，今天你们的脸色为什么这样难看呢？他们回答他，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但没有人能够解释。约瑟对他们说，解梦不是出于上主吗？请把梦告诉我吧。我们今天呢，又到了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那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呢，在人生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受苦的经历。我不知道陈然，你有没有一些的特别的经历呢？
我特别的经历呢，就是我父亲生病的时候，他那个受苦的时候，就是2021年那个经历，就是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感觉特别的无助。
的确，当家人遇到一些病痛的时候呢，我们想帮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是无能为力，尽量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痛苦。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其实人生呢就是这样，当你遇到或者是别人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真是也需要上主的恩典啊。那今天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天经当中讲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约瑟。那他曾经呢受爸爸的宠爱啊，结果引来几个哥哥的嫉妒，因为他是当时是最小的，那么几个哥哥呢就合谋把他给卖出去了，结果带到了埃及地，在那里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一方面呢，他被人家欺骗，他也在这个服侍主人的当中呢，受了这样的冤枉，以至于他投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呢，他就遇到了两个，就是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都是一起在监牢里面的。那在这个当中，两个人遇到了一些梦，那么就求这个约瑟呢来去为他们去解梦。那么这个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当中来看一看，当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受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的。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瑟，他这样子自己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的一个人，他是如何去帮助别人来走出这样的苦难呢？首先呢，我觉得约瑟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细心的人，他是自己通过观察呢，他看到两个酒镇是神色不安。那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我们身边的人也有这种的情况，有不安有焦虑，那么他们可能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去主动的去表达我们的关心了。
嗯，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在这个冤枉或者是受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只顾自己，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其实呢别人可能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看看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帮助自己能够在这个苦境当中啊能够走出来的。那你看到这个约瑟呢，看到这两个人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主动去关心他们，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中来去询问他们，能够看看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是的，那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未必能真正的去解决对方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可能是我们只要陪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陪伴，都是已经是给他们很大的安慰了。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家人也好或者朋友也好遇到了一些的人生当中极悲痛的事情，我们想去用语言去帮助，但是实际上呢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的陪伴，我们的聆听呢也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拍拍这个家人或者是朋友的这个肩膀，陪伴着他们，听他们来诉说呢也是很好的，一起来陪伴的。
对，是啊，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有人真的在困难当中受苦的时候呢，我们不妨主动的积极的去采取行动，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的去询问一下他们。
嗯，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想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安下心来，用心灵去跟他来对话，不是用我们的口，尽量让对方来去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的感受，帮助他们把内心当中的一些的痛苦啊能够讲出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需要一些的劝导或者是忠告，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没有问题啊，很快就过去了，不要太忧伤啊，其实我们这些话呢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的。
是的，反而会加重别人的那种的苦难，然后会觉得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的痛苦，对不对？
嗯，
所以呢其实在天经中呢也说过，就是一句话说的得当呢，就好像那个金苹果在那个银网子里边这么美好，但如果说的不好的时候呢，真的是让对方是苦上加苦。那我们在表达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尽量去聆听了，我们以同样的心来去感受对方的那种心情。
嗯，
当你感受到对方的心情的时候呢，实际上你也是在跟他来同行的。
哦，也就是要有同理心，对吧？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看看对方有什么这个情感的表达，或者是在他们的一些的外在有什么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尽量给他们的陪伴。
跟那些受苦的人呢，给他们一些的劝勉、忠告，或者跟他们讲道理，对吧？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我们说啊，你不要难过呀，人都会有一死啊，你不要难过啊，每个人都会有生病啊。其实不要说这种看似很有道理的话，这样子的话呢，可能让对方听到了之后，他会觉得其实你都不明白我的感受。
对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当中呢，让对方能够表达他自己的感受。
对，
那也不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太多的批评或指责。
是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对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说啊，是因为你的问题啊，以至于让对方呢更不好受的。
是的，所以呢，其实首先的话，我们真的是要给我们的在受苦的朋友或者亲友，给他们有一个抒发和表达自己的不安啊、沮丧、愤怒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做一个好的聆听者。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为了这个冲淡这个气氛呢，我们讲一些幽默的话或者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跟他本身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那我们呢要小心。有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气氛啊，而是真正的一起来去同行的。
对，是的，是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要对症下药。我们仔细观察对方他到底是痛苦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就好像约瑟一样，约瑟就知道九镇或者是他那两个监在监狱的朋友，他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办法解闷，对不对？那么他就对症下药来帮他们来解闷。那对我们有受苦的朋友的话，有时候要 直接一点，对症下药的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要害怕。
我们并不一定像约瑟一样为他们来解梦啊，但是我们就是说看到对方有什么真正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去帮助，特别是一些实际的在生活上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家庭里面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去帮助他们。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去帮助，因为我们知道能够帮助别人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上主，因为他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就好像约瑟他能解梦是完全是上主的智慧能力。所以呢，当我们有面对亲人朋友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祈求上主呢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去帮助他们。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主会帮助我们。就正如约瑟一样，他对他的上主是充满了信心的。
那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帮助这些人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基本的建议啊，我们可以去做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给对方呢，我们来讲说，我们来为你来祷告，来督阿，因为我们的主呢给我们这样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会祈求上主呢在这个当中来去动工。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提醒那些受苦的朋友呢，其实苦难并不都是一些的刑罚，若是他们觉得受苦和刑罚有关呢，应该就是求我们上主的一个饶恕。另外也要谨记哦，因为上主他坐在宝座上，一切都由他来掌管，只要我们信靠他，一切的苦难呢都是可以面对的。
对，其实我们的主呢是蛮有慈悯的，因为他体恤我们的需要，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让对方也知道上主呢是慈爱的，是怜悯 的，所以当我们去信靠他的时候都可以经历他的恩典。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鼓励呢，我们不要太过忧虑，因为我们的上主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走出这条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当中给对方呢得多多的鼓励的。
是的，还有呢也要提醒他们，我们真的有时候是需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苦难呢不一定会很快的去过去的，就可以过去，所以呢要有这样子忍耐的心。我们也不应该要求我们身边受苦的朋友呢很快的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痛苦，痛苦其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对，这个苦难或者是痛苦呢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有经历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平常就有一些预备，比如说我们怎么样预备苦难或者问题来临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鼓励其他的人一起走过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需要预备的。
对，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跟那些受苦的朋友保持一个联络啊，不要是当他们刚开始受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很多的热心关心，经常去安慰他们，过一段时间以后啊就忘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其实在受苦的朋友呢他是需要我们一个持续的关心帮助和联络的。
对呀、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自己有这样的在苦难当中的一些经历呢，也可以跟对方来分享。
是的，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人呢，他曾经得过癌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他在上主的恩典的当中呢慢慢恢复过来，所以呢他可以去关心那些同样的在这个患难或者是在病痛当中的人，有一些呢是也真正在晚期啊癌症的晚期当中的，所以他也给他们很多的鼓励，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去跟他们诉说的时候，对方呢很愿意去接受的。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对一些真的在苦难当中我们的能力有限无法实际帮助的朋友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的转介到一些的专业的机构，让一些专业的人员给他们提供帮助。
对了，所以就是我们在有限的这个能力有限的经验的当中，我们也承认自己的确是不足的，那需要去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特别是很多人经过一些痛苦啊，他心理上或 心灵上都有这些创伤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当中来寻求。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呢也是需要照顾的，不要认为我可以啊，我可以去关心他，去帮助他。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自己也是很辛劳的，比如说你照顾一个病痛的人，你常常为做饭也好，你为他度阿也好，你跟他同行也好，那有的时候呢也要注重我们自己需要去照顾，需要去休息。同时呢，我们在心灵上我们也要依靠我们的上主。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让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用这个约瑟的例子，就是《讨拉特》当中这个约瑟面对苦难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也是跟其他的人怎么相处。在这个当中我们也学习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主，仰望依靠他，同时也能够给别人给予真正的帮助。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罗马书》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
要与喜乐的人一起喜乐，与哀哭的人一起哀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凡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心去面对每一个人，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怎么样以爱心帮助人，鼓励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困难，遇到挑战。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人帮助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对我最大的支持。所以呢，当你同样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感恩的心。希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
对，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们就知道这是给我们这个节目的。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